侯文咏和蔡康永的《欢乐三国志》第九集。上，周瑜胸口永远的痛。
只要有地盘就会想要拓展，这个是生物的天性。
嗯，
就算是很低级的生命，比方说像细菌好了，
哎，
他们也会努力的拓展地盘，扩展他们的势力。
嗯，
细菌尚且如此，何况是曹操呢？
哎呦，我以为你什么时候这么有水准，谈起生物科学来了。
嗯，
讲了半天结果还是在讲曹操。
曹操也是生物啊。
我还细菌的生物。
曹操他已经长期称霸于北方，这时候他进一步占领了荆州，把刘备诸葛亮他们从新野樊城襄阳当阳一路赶到了江夏去。
嗯，
不但如此，曹操还继续节节往东逼近，他的百万雄师已经直接威胁到长江下游的东吴孙权了。
哦，威胁到孙权了。
嗯，
那孙权喜欢被威胁吗？
什么没水准的问题，谁喜欢被威胁、啊、
哎，南墙还有人就喜欢被蹂躏啊。
孙权不是这种人，他觉得很不舒服。
嗯，
就派出了特使鲁肃到刘备那边去打听一下这个曹操到底有多厉害。诸葛亮就把握住这个机会，跟着鲁肃来到了东吴。诸葛亮希望能够劝说东吴的主公孙权以及文武百官跟刘备结合在一起，大家呢一起对抗曹操。
诸葛亮啊，一直非常用心的收集各种资讯哦。
嗯，
所以他对东吴的了解啊，可以说比曹操、刘备都还要强许多。
哦，
这诸葛亮啊，连东吴孙家的传家宝是什么，他都知道的一清二楚。
啊、哇，东吴的传家宝这一定很值钱，是什么？
嗯，是一张纸
啊。
嗯，这纸上面啊盖着一个大大的红色图章。
哦，
上面刻八个字。
嗯，
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一张纸上面盖了个图章，这什么烂传家之宝啊。
哎，你别小看这张纸跟这个图章哦。
嗯，
这个图章啊据说是从秦始皇一直传到汉高祖手上的镇国之宝，这是传国玉玺。
嗯，哦，传国玉玺。
嗯，
来头这么大。可是东吴孙家不是皇帝，也怎么会有传国玉玺呢？
哎，你忘了当年十八路诸侯组成讨伐董卓大联盟的时候，十八路诸侯里面的长沙太守孙坚，就是因为从井里啊捞到了这个传国玉玺啊，所以决定把这个玉玺啊占为己有。
哦，私吞国宝，有这件事情。
结果啊，就为了这件事啊，得罪了这个大联盟的盟主袁绍啊。
嗯，
这袁绍为了惩罚孙坚啊，就指派了这个荆州的牛表当打手，一再的为难孙坚。
嗯，
后来啊，这孙坚跟牛表啊这对邻居啊，就结下了不解之仇哦。闹到最后啊，孙坚竟然中了牛表的埋伏，被这乱石压死在岘山之下。
啊，这传国玉玺根本就是不祥之物嘛，谁拿到谁倒霉。哎，
对呀，这孙坚死的时候啊才37岁，他这一死啊，这孙家就撑不下去了。
哎呀，
家道中落哦。这孙坚的儿子啊孙策17岁，只好啊跑去投靠在袁绍的弟弟袁术的门下。
哦，
一边实习啊一边找机会啊，看看能不能想办法让孙家再站起来。
这一位被乱石给压死的孙坚，他生前跟袁术呢算是有一点交情。现在孙坚英年早逝，袁术呢应该要照顾提拔故人之子咯。
你想哦、啊、这袁术这个人啊非常的势利眼啊。
哎，
他看这孙策啊一无所有，根本不把孙策当回事哦， 所以17岁的孙策啊，可以说是尝尽了人情冷暖。
嗯，
这孙策啊，整天在袁术那边当小弟，
哎呦，
又是买槟榔，又是送毛巾的，一直当到23岁。
23岁还在当小弟，会不会太老一点啊？
哎，这有一天啊，又轮到孙策当趴车的小弟，代客趴车，一直趴到半夜3点，回来啊，累个半死，往这床上一躺。砰的一声，哇，他的头啊敲到枕头里面一块硬硬的东西。
枕头里什么东西啊？
这孙策想，哎呀，整天帮人家这趴着跑腿，回来连睡都睡不好，什么怪东西。他拿出这个东西一看啊，原来就是那一颗他们孙家的传家之宝，这个传国的玉玺。孙策看着这个玉玺啊，差点都要哭出来了。
怎么了？
哎，这玉玺上面刻什么？受命于天，积寿永昌。
嗯，
我看根本是受害于天，逼良为娼。
不要这样嘛，没有为娼啊，只是在当趴车小弟啊。
哎呀，这还不够苦吗？孙策心里想，我爸爸就是被这个玉玺给害死的。
嗯，
你看他吃也不能吃，用又不能用，
嗯，
睡觉还会撞到头，留着他干嘛呢？
这时候啊，孙策的手下就来出主意了。
哎，等一下，
嗯，
这么高级的小弟啊，还有手下？
不是他的手下，是他的爸爸当初呢留下来的一些老部下，像是陈普还有黄盖这些老将军。
哦，
这两个老将军啊，他们知道袁术呢一心就想要当皇帝，巴不得拥有一颗玉玺。
嗯，
他们就跟孙策建议说，我们现在在这里混呢，这玉玺对大家都没有什么用，不如啊，你就拿这个玉玺去跟袁术当抵押品，
嗯，
跟他借一些军队，
哎，
借一些武器，
嗯，
再要几匹马，
嗯，
我们呢拿着这些军马就跑出去打一个讨贼的旗号，到外面去打仗抢地盘，胜过窝在袁术这里当跑腿的小弟啊。
哎，这孙策一想啊，觉得程普、黄盖讲得非常有道理，哦，
有道理。
于是呢，他就拿着玉玺啊，跑去见袁术哦。他说：“报告袁术袁大哥，
嗯，
这我爸爸快死的时候啊，留给我一个东西，
嗯，
不晓得是什么东西。
哎呀，
啊，是不是请你给我鉴定鉴定啊？”
哎，这种穷人家会有什么好东西呢？袁术把这东西拿来一看，叮咚叮咚叮咚，
哎呦，怎么回事啊？
袁术本来是眯眯眼，现在整个眼睛都睁得圆圆大大的。
哇，孙策可拽啦，怎么样啊，袁大哥？
袁术满脸都是笑意，他说：“啊，贤侄啊，贤侄，
嗯，
你有这个玉玺，早拿出来，就不用当趴车小弟当那么久啊。
嗯，
来来来，这个玉玺呢，叔叔我帮你保管啊。你现在马上到厨房去，我叫他们弄大牛排给你吃。
啊，牛排不必啦，袁大哥，我只有一个小小小的要求。
什么小要求？”
我爸爸死了之后呢，
嗯，
我妈妈住在九九丹阳太守那里。
好啦，
可是呢，扬州刺史刘繇老是啊要欺负我九九，
嗯，
请袁术大哥可不可以借我一些些兵马以及武器，让我能够赶过去帮助我九九跟我妈妈。
啊，什么九九妈妈都没有这颗玉玺重要。袁术他看着这个玉玺，看的是目不转睛，看都懒得看这个孙策一眼，就问说：“啊，你要多少兵马啦？”
孙策说：“多我也不敢要啦，就这样子的，30000步军5000马匹就好啦。”
扑通，袁术从椅子上面掉下来。
嗯，
30000军队5000匹马。袁术把这颗玉玺凑到孙策的鼻子前面，叫他看，说：“你看看你这颗玉玺，都缺了一个角哎，这种瑕疵品，你也有脸跟我要30000军队5000匹马？小孩子敲竹杠。”
哎呦，他本来就缺了一颗角啊，怎么这么没气质呢？孙策啊，支支吾吾的说：“可是，如果没有缺一个角，就不是真正的玉玺了啊。”
鬼这袁术就说了：“哈，好了好了，这颗玉玺呢虽然是瑕疵品，我还蛮喜欢的。这样，你要求的30000军队跟5000匹马，我给你打个折扣好了。
打几折呢？
我给你打一个，
嗯，
一折。
一折。” 太小气了吧。
对，我给你出呢3000个军队，500匹马，哈，这样子很多咯，要不要随便你咯？
多一点，
反正要救的是你的舅舅，你的妈妈，又不是我的舅舅跟妈妈，哈，要不要？我给你10秒钟来考虑，哈，开始计时，10、9、8、7。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袁大哥，袁大哥，有玉玺，你可以当皇帝哎，
嗯，
高一点吧，这至少值个50000、10万。
再啰嗦的话，我就再降为。给你100个小兵跟5只驴子、哎哎哎
哎、变驴子，好吧好吧，就3000部队500匹马。哦，这孙策啊实在没有想到袁术这么小气哦。
嗯，
可是呢孙策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勉强接受了。那尽管这兵马不多啊，可是带了这些部队呢，孙策啊至少有了出去闯荡的本钱哦。
嗯，
孙策这个时候啊他很清楚的知道他这一生啊最重要的转折点已经到了，他决心带着这些兵马跟武器到江南去开拓属于他自己的天下。